莫迪5月19至25号出访日本、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澳大利亚三国，争取巩固印度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关系，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莫迪以观察员身份在日本广岛参加5月19至20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5月22号到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的会谈，并将出席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印度贾亚哈拉尔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谢刚认为，莫迪这次出访的最大目的是巩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莫迪在他第一任期就访问了斐济，但由于当时印度没有军事基地或者足够的军力，无法出动海军在太平洋岛国行动，莫迪的态度比较谨慎。谢刚指出，现在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三国立场一致，莫迪有足够的后盾，可以对太平洋国家做更多的承诺。其次，印度在太平洋地区有庞大的移民，莫迪对这个族群一直相当关注，而中国因素是莫迪最为在意的，因为王毅提出在太平洋国家进行警察培训，如果印度不插手，就可能会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加扩大。曾经长期是派驻印度的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过去印度一直秉持着不结盟与战略自主与平衡的政策，游走于印太政策及是中俄战略协作之间，致使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无法提升抗中的力度。但随着中国日益对印太地区是施以地缘军事与政经的霸权的压迫，令到印度感到印太有事就是印度有事的国家安全威胁感。
印度呢，借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海军。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印度藉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的海军，这样除了可以确保印度的国家安全，还能够是享有美国为避免大量生产网络与中国相关的安全风险，将半导体和电信等重要产业链是转移到印度的经济红利。陈文甲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将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论坛上与帕卢和密克罗尼西亚签署新战略协议，这个将会使到到场主持的莫迪与美国在该地区形成更加巩固的合作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太平洋岛国确实是印度外交的新舞台，莫迪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介人的角色，或者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的角色，说服西方国家为太平洋岛国更多贡献，藉此深化印度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今年印度作为20国集团的主办国，就是莫迪最好的契机。
莫迪会很希望善用主办 G20 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然后与已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
陈炳禄说，莫迪很希望善用主办 G20 的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同已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因为气候变迁对太平洋岛国来讲是一个全网关系的议题。他说，莫迪的意图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印度在太平洋岛国能够扮演几咁重要的角色，其实是有疑问的。他说 G20 在3月已经开过了是第一次的外长会议，但是并没有对于气候变迁或者是减贫减债的议题有任何新的回应。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少恩表示，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制造业纷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未来印度将会取代部分中国制造的市场，因此印度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与各国讨论有关投资、供应链布局、技术转移等议题，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民主国家的协商。
但反过来说，其实印度它也需要去负起四方对话国它应有的义务，例如说在海上围堵中国，其实这不算是印度的主力。那印度除了可以继续在中印边境保持它坚定的立场，但是它不会开火。
林少恩对美国之音话：反过嚟讲，印度亦都需要负起四方对话国应有嘅义务，例如喺海上围堵中国。但其实呢个并非印度嘅主力。印度除咗可以喺中印边境保持坚定立场，但系亦都唔会开火。另一方面，印度愿意帮忙美国接管进入太平洋岛国，以较低嘅风险换取四方对话国嘅信任同埋谅解。林少恩话：呢次 G7 港岛峰会最令人瞩目嘅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到访。佢落飞机之后第一个会晤嘅国家领袖就系莫迪，可见得印度喺西方与中俄之间嘅角色嘅重要性。莫迪5月20日喺广岛同埋访日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咗自俄乌战争爆发以嚟嘅首次会谈。莫迪对泽连斯基话：佢完全理解佢同乌克兰人民嘅痛苦，佢可以向佢保证，为咗解决呢场冲突，印度同佢个人将会尽一切嘅可能。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林少恩话：由于宗教嘅关系，印度与波斯湾国家嘅关系并不友好。印度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购买国，不是那么可能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印度加入 G7 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就无法取得低价的油源，而印度要是从贫穷的大国是跃升到2023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油源取得相当重要。他说另一方面，印度对乌克兰也有所求。
俄乌战争对印度来讲最大的利益是取得便宜的油源嘛，但若是要停战的话，那印度它相对的也要拿到乌克兰最好的军火制造技术。
林少恩话：俄乌战争对印度来讲最大的利益是取得是便宜的油源，如果要停战，那印度也都要拿到乌克兰最好的军火制造技术，例如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的飞航引擎的技术，这个是印度现阶段军火工业升级最重要的一环，也都是所有国家都不可能提供的技术。林少恩认为，印度希望在俄乌战争之后与乌克兰深交，取得乌克兰的核心的技术，使到印度国防自主不受制于他国。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禄认为，虽然印度对于俄乌战争的基本主张没有太大的改变，希望双方停战，但是不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只不过由于俄罗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印度在战略上要有所调整。
最明显的是印度他前阵子公布了一项清单，还有100多项是他未来国防军品要自制的清单，也就是说不希望再依赖他国，依赖尤其是俄国啦。
他说最明显的是印度前一段的时间公布了一项的清单，有100多项是印度未来国防军品要自制的清单，也就是说不希望再依赖他国，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方向就代表印度希望能够维持自主，他知道在俄罗斯遭受制裁之下，要取得俄罗斯的军备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印度需要为自己留下第三条的道路。陈炳禄说，印度没有能力在俄乌之间担任作中介人或者是调停者的角色，对印度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尽量减少在这场战争当中所受到的连带伤害。在莫迪展开五月外交之旅之前，上海合作组织在五月初在印度是举行了外长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贾森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就双边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印度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一直有复杂的外交角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吉布提等印度洋周边国家有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计划，有时还附带军事协议，令到印度特别警戒。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禄认为，印度确实将印度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所以对于中国在南亚地区藉由一带一路扩张势力的情形非常之敏感，因此亦都有自己的布局。
作为 中共的竞争者，他也会去这些国家去 做一些基础建设，标一些案子，虽然说规模没有一带一路来的大，但是他也会用这些案子跟当地国家打好关系。
他说作为中共的竞争者，印度也都会去这些国家做一些基础的建设，虽然一些项目规模没有一带一路那么大，但是他也都会利用这些项目和当地国家打好关系，例如在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印度都和日本有相关的合作。陈炳禄说，纯粹就金额来讲，印度无法与中国比较，因此该地区对于印度的投资是有待观察。 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少恩说，近期中东各国积极加入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而且印度边境的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都与中国深化合作，印度应该利用它的地理之便，是发展印度中东版一带一路，亦都为目前只靠海空的运输是展开新的可能性。
印度它与其旷日费时，然后事倍功半的去参与围堵中国，但这对于现阶段它要发展制造大国的立场是不符合它的利益的。那与其如此，它不如另辟它通往中东的这条捷径。
他说印度与其是旷日费时，事倍功半地参与围堵中国，这个对现阶段它发展制造大国的立场并不符合，不如另辟通往中东的快捷方式之路，亦就可以是不必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以此破解中国的封锁。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